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历代志的一个写法也是有的时候被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诟病的、批判的，就是处处都是神工神学，只要是亲近神，只要是依靠神，只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就给他很多的顺利，而且是今世的顺利哈。我们不能排斥这些，我们也还是要把这个当作神的话，任何一个圣经的任何一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我们都可以从里面得到权威的一些学习哈。不知道非利士人这两场战争是怎么得胜的哈。这个是把敌人冲破，好像水冲去一个冲去那一样，非利士人把神像撇在那里哈，大卫是把它烧掉了。我们也对于这个神像的问题呢，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有神像不稀奇，大卫把它烧掉了，这是历代志上的写法。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呢，就是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一定都是神默示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历代志是参考的撒母耳记的时候，也许这里有所更改，就历代志不太能容忍大卫居然会好像把人家丢掉的神像当宝贝啊拿起来，甚至还可能重新供奉啊。我们倒不必担心啊，就是拿起来就是拿起来，我们也对我们今天主者，我们也知道是大卫是烧掉了，拿起来又烧掉了，这两个需不需要调和？也许需要调和，但是大卫不可能在这些事上犯了最原始的错误，就是，拿别人的神来祭拜哈，这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百王里面有的时候有这样进行，但大卫不会这样做哈。可是为什么撒母耳记就只有说大卫和跟随他人把他拿去了？我想是在指整个非利士人呢，有这么多偶像，或者说他们拜着偶像，但到最后偶像不能救自己，拿还要大卫来拿起来，拿起来，不管是我是大卫是不会去拜他，这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有清楚的教导，但拿去了也可以说啊，也是服下一些祸患啊，就是拿去了，当然是一方面表示他没有力量需要大卫拿。另外一方面呢，也大卫拿可能是烧掉了，有些人想要拿这些，也许是哎呀多一个神总是安全一点平安一点，尤其我想在我们台湾同胞的心里面常常是哎呀拜神嘛，多多益善，万一漏了一个招祸就划不来了哈。我们对真神就没有多多益善，就是只有一位，我们是全然的要来信靠他哈。这场战争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大圣，还有非利士人神像的事情啊，或者就把神丢在那边。第二场呢，就是又在利法因谷了。这一场呢，是神告诉他要怎么打，要绕到他们后面，在桑林的对面攻打他们。而且你会听到桑林，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那这个时候你要出战，好，耶和华在前头。我们不能直接说神就走在桑树梢上，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看起来是这样子，神在你前面攻击。不是每一场战争都是这样的，包括不是每一场得胜的战争都是这样，包括不是每一场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得胜战争都是这个方式。我们也不太懂这一次为什么是这样方式。大卫以前打仗就是跟人家打，不会还有这种有比较神奇式的事情，我们就都接受，我们都希望能够思想得更完全啊。好，大卫得胜了，然后列国都怕他了。下面呢，15章就再重拾第13章没有讲完的。15章第一节，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耶和华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然后你看他对利未人是有很清楚的指示，要他们做的是很分工啊，也是大批的利未人来做。15章第4节，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歌辖子孙中有族长 乌列和他弟兄120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弟兄120格顺子孙，还有以利沙法子孙里面，哦，你看都列出来哈。另外呢，再讲到说其这个希伯伦子孙中有谁，乌薛子孙中有谁，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还有其他的这个利未人呢，都招来了啊。第十二节说，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啊，这里预备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圣殿，因为大卫年间没有圣殿，大卫年间就还有一个会幕就是了。他神不允许，因为杀人过多不允许他建殿的。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啊。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祭司子孙就用杠肩台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好，这里就是也是我们比较不喜欢看的，好像就是奴隶性的道德，好像就是上帝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哎，各位，失之毫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哦。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做，我们并不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手册，然后去抄。如果那样的话，圣经在后一亿倍也不够啊！因为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我在师大捷运站，我是应该坐捷运还是坐公车呢？啊，有神来指引我吗？我去翻啊，那圣经是比现在后1000万倍也不够。我们电脑搜也搜不完，因为太多这些了。如果你要上帝讲的仔细啊，不，上帝的旨意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所讲的，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即便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一定操作的很好啊。大卫说，是你们没有抬这个约柜。你没有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其实这里连求问神都还没有，就是没有按定例抬。当然恐怕还有一点，就是这一点就是圣经没有清楚规定的，就是圣经没有规定当约柜如果什么倾倒了，或者有地震了，或者遇到火灾，我们可别在约柜上浇点水防火灾，或者把它就那个棍子已经被烧掉，我们就怎么样把它不是抬了，用拖的把它拖出去。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我也想神会不会在这些事上，因为我们外表做得好或不好而有所赏罚呢？我神是看内心的。这里就讲到以前是大卫应该不是把责任推到利未人身上，就是你们没有抬，也许大卫就说你们就负责把它运来哈，然后大卫在前面唱歌跳舞。他并不去详细想想到底是台还是怎么样，因为这责任也是在利未人身上，所以他这里大卫并不是推责任，但他的确是把责任放在利未人身上。你们没有台嘛，可能他们台上台下，但是没有运，没有台着来运哈。你们没有照定例求问，就是这里也看到不是只是台的问题，也说没有按定例求问，所以约柜这个的确是一个叫人求问上帝旨意的地方啊。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像占卜一样的，用这个东西加上乌林土明和以弗德来占卜啊。我们不相信圣经有占卜，但的确也相信在一个在那个时代，神要借着像抽签一样的方式来让人知道他旨意，也没有不好。我们今天不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圣灵对我们经验和理性的使用，是我们不需要那些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会需要一个约柜，也需要利未人，也需要是在他的在耶和华的面前按定例，就是要该有的规矩是有的。在历史上，神并不是就完全除掉这些。好，然后十五节，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耶和华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吩咐，借摩西所吩咐的。好，这个抬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场面非常的浩大哈。十六节，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啊，是一个歌颂啊，是一个非常欢喜的歌颂，是一个很强烈的歌颂。你看， 我们前面曾经看过，利未这个支派不是只是掌管献祭的，是需要掌管这些，不是掌管杀牛杀羊的，是需要掌管这些，甚至也不是他们只是做饼的，也因为耶和华不需要这些东西。但唱诗歌是我们很不熟悉的，就是在敬拜里面，利未人既是负责这些敬拜的，他们也变成唱歌的。好，那所以大会特别把我们这一群人这次招过来，要他们能够在一起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用琴瑟和拔来作乐。历代志上15章第17节，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西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啊，另外还有这些人啊，这些人呢，就是你看，包括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哈、这俄别以东不是在加特地吗？哈、但神显然也可以使用这里的人，或者说跟这个一样同名的人。好，第19节，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撒。以探哈、我看过亚撒诗班，我还不大多看到人讲西曼诗班，我也没有看到以探诗班哈、或者说赞美团。敲铜把大发响声，派撒加利亚、亚薛哈、士米拉啊，这些人呢，他们是鼓瑟的，调是用女音的，然后再派某些人呢是弹琴的，调是用第八的啊，这些我们都不是太清楚是怎么样一个做法，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很看重这歌唱的侍奉。这个人而且特别是立位族长是基拿尼亚，是歌唱的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这就是合唱的指挥了。因为他精通指示哈，今天如果有指挥，我们叫他基拿尼亚，也是非常合圣经的。而3节，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守门的祭司，士巴尼、约沙法哈，这些人是掌管在神面前约柜前面负责吹号哈。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哈，这个门我们不知道是在哪里，怎么样一个弄法哈。第25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7只公牛7只公羊。这个神怎么赐恩给这些抬的人呢？是马上给他们小费吗？也不但不是，看起来是相反的，他们还给耶和华小费了。当然这不叫小费了，我只是想说一说，就是他们就献上了7只公牛还有7只公羊，神赐恩给他们。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赐恩，是抬就是赐恩，还是我们看到他以后他们家多子多孙哈、各样的福气都有。我们不太能够知道到底神在这一生给哪些人是恩，哪些人是祸。我们知道信靠他的人都是有永远的恩惠的，拒绝他的人都是有永远祸患的。但是就物质今生来讲，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也并不轻看这些今生和物质的，因为这里显然是可以看得到这方面。神就赐恩给他们，然后赐恩给他们，然后他们就献祭。那这应该是之后的事，而不是这个在抬约柜的过程里。当然如果是也不是不可以哈，或者不是不可能哈。第27节，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了。啊，这很热闹哈、这哎呀，有这么多的声音啊，这的确是基督徒的一个先的写照，就是我们看重音乐，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来颂赞他，来感谢他。第29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啊，这里没有继续讲他的心里轻视他的反应了，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那里有讲说米甲是看不起大卫了啊，然后有所讥笑，但这里大概是比方说还是观使了。就比较不写大卫的家里面的 或者是任何地方对他的这个羞辱啊。那我们也想一想，哎呀，人生真的不能成就什么，你的热心也不能成就什么。虽然这些热心出自人的热心，或者出自成的人的冷静哈，这些都可以是好的。重点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在信靠上帝底下善用这些东西，而好像很多人并不会善用这些东西。好，我们说人间的热心像乌利亚，不是乌利亚，像乌撒去扶一下，神也不要这个成为一个榜样啊，因为神会自己保护他自己的，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扶持的工作，而是说，神要我们知道人的善良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乌撒是他的善良想要保护一下那个耶和华约柜，结果就被击杀了。大卫的善良是包括从要把约柜带回来，然后带回来又要帮耶和华建殿，那都是的。然后带回来以后呢，大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喜悦，这些都是大卫所做的事情啊。他们很欢喜快乐，把约柜终于抬上来了。26节，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这里又说他们献上这些东西哈，献上这些东西，然后蒙神的祝福哈。大卫是很高兴，扫罗的女儿米甲看到了就很轻看他。好，我们这里再回到我们刚刚绕圈子绕了很久的，就人不能成就什么，乌撒的热心不能成就，大卫跟米甲之间的爱也不能成就，大卫成什么，就好我们今天的婚姻，我们不管曾经怎么相爱哦。或者曾经怎么不相爱，重要的是你继续的信靠上帝。你曾经相爱，而且有很多的恩惠慈爱，但是你不信靠神，不能保证你婚姻会很好。同样，你们中间有很多的问题，你愿意信靠上帝，也不能说你的婚姻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当然，好和不好，我们还是很难说。从人间的成败来讲，米甲跟大卫是青梅竹马。按照我们曾经看过，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到，米甲是就主动爱大卫的。那个是当扫罗要害大卫的时候，本来是要把米甲的姐姐米拉给大卫为妻的，结果本来这个计策是要大卫去多杀一点非利士人，好叫他死在非利士人手里。结果到了真的要娶的时候，又把米拉送走了。大卫真的很火，但是在这时候他得多大的安慰啊！小女儿，扫罗小女儿就是米甲，他就爱上大卫了。后来呢，在撒母耳记上19章，米甲呢也救了大卫。哎呀，可是他们两个 有这么多的爱好，而且当大卫有很多的妻子。当大卫要跟北国就是不是北国，跟便雅悯支派还有就是跟随扫罗人和好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没有提别的条件，他就说把米甲要还给我。就是他有那么多妻子，但是说米甲还给我，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他跟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谈判的结果。就是他并不一定是好色这样，他就是真的是非常喜欢非常喜欢他。可是米甲那时候已经嫁人，你看这些我们都是很简单讲，人生多辛苦啊！这是一个公主好不容易嫁到了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就白马王子逃亡，公主也不能救他，公主曾经救过他，后来不能救他，然后呢他的白马王子也在外面像这个薛仁贵一样也娶了妻，然后他自己呢也嫁给别人。后来大卫要跟两国和好的时候，他要亚尼尔提出来的诚意的表现就是要把米甲还给他，米甲又要跟自己的丈夫分开。哎呀，他们命运真的很辛苦啊，到最后见了面却因为敬畏上帝这件事他们又失和了啊。在历代志上没有多讲，不过我们在撒母耳记有看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依靠人间的任何东西来成就事情，让我们一切是依靠主，而且让我们知道你在人间的事上也显出你的权柄。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你不撇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 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